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伴随着不婚主义的浪潮发展，单身大龄男女的数量曾逐年上升趋势，但不婚并不意味着所有不进入婚姻的人都不想要孩子，所以单亲家庭带生带孕的情况也在不断的增多。在潮流的背后，固然有各种社会压力和观念改变的因素，但互联网时代负面信息的渲染夸张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现在许多十几岁的小女生就发誓将来绝不结婚，口里还喊着不婚不育保平安。在还不明白婚姻真正意味着什么，生育又真正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恐婚恐育已经像传染病毒一样侵袭着孩子们的心灵。互联网上关于家暴、渣男、妈宝男之类的新闻，关于不堪忍受生产疼痛而跳楼的个案报道，关于产后抑郁的悲伤文学，别说是小女生了，连几十岁的老阿姨看了都可能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是心理上的不适感，更何况对那些不谙世事心地单纯的少女们，若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对他们心灵的抚慰疏导，仅是个案的强行植入就足以摧毁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然，女性生产却曾是一件高危的事情，尤其是在医疗科技和卫生条件落后的年代，妇女生孩子要冒极大的风险，弄不好就会因难产而死。而如今医疗水平大大提高，生产的风险和生产过程的疼痛也大大降低，可就有那么一些些还固守着陈旧思维观念的人，不允许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选择无痛分娩，导致有受不了疼痛的年轻产妇跳楼轻生的悲剧发生。这样的悲剧，以及那些认为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对生育大事的轻视，都让我们依稀看到，自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女人在生产仪式上受到咒诅的延续。那么，立位记中关于产妇的洁净与不洁净条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 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十一章二十四到四十七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食物和洁净的条例。这一章不仅是讲到了饮食的条例，在第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这两节经文中，更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卷书中所有律法条例的要诀。神要他的百姓分别出来，成为圣洁，跟万民有别。那么正如神他是圣洁的一样，神知道百姓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分别为圣，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异教民族妥协，变得败坏。为此呢，神就带领百姓离开拜偶像的埃及之地，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单单属于神、敬拜神、过有道德生活的民族。神他也因此就颁布律法和禁令，好使百姓在社会上和灵性上能够继续分别为圣。日后进到迦南地，住在邪恶的异教各族当中，他们也能和其他民族有别。那么神也吩咐新约时代的信徒要圣洁。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彼得所说，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旧约时期，神要求以色列人远离不洁之物，来过圣洁生活。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也要在属灵生活中跟这个世界的邪恶习俗来保持距离。尽管每天跟不信之人混杂在一块儿，但是也要与人有别。在不圣洁的世界之中，要想成为圣洁，这并非是容易的。不过呢，神并没有要我们依靠自己。那么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叫我们因为信靠救主耶稣都成为圣洁，在神眼中看为无瑕疵的，将我们无可指摘的引导到神的面前。洁净和不洁净这两个词语呢，是用来区分以色列人可以吃与不可以吃的各种的动物。圣经对食物做出种种限制，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确保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健康。神不准选民吃的鸟类，他们通常都是吃腐肉或者是腐尸的，那么是很容易传染疾病的。那么第二就是使选民跟其他民族有别。例如异教徒，他们通常都是以猪来献祭，那么神不准以色列民来吃猪肉。第三就是神借此提醒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的神他是圣洁的，那么这也是神限制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百姓在敬拜神之前必须先有所准备，有些行动是不符合神圣洁的条例的，有些是出于自然的，例如妇女生产，那么有些则是事出偶然，例如触摸动物的尸体，这些都能够使人不洁，不能够参加敬拜。这并不是说啊，他们犯了罪，或者是被神给弃绝了，只是要使所有敬拜恭恭敬敬地按着规矩来行事。这一章中就讲述了很多使人不能够敬拜神的事项，不论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人故意犯的，都必须要等到当事人被洁净，或者是过错已经改正之后，他们才可以去敬拜神。那么同样，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也不能够在一个星期里头有六天啊都随喜好而行，到了礼拜天才去匆匆忙忙地来到神面前去敬拜，不可以这样。我们要以悔改和洁净的心准备自己来去敬拜神。好，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经由接触所招致的污染，它强调外显的罪，说明我们活在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头。第十二章就强调了内里的罪，我们不只借由接触成为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这一章是关于妇人生孩子的条例，说明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传承了堕落罪恶的本性。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利未记第十一章就好像在饮食学和小儿科的领域，而第十二章是在妇产科的领域。我们的神他是最伟大的医生，他在所有的领域里头他都是专家。好，当时的外邦人由于迷信认为产妇是不洁的。那么这里要特别说明，利未记对产妇的条例没有丝毫是出于这种迷信的想法。把妇女放在次于男人的地位也是外邦人的做法。利未记里的产妇的条例完全没有这种意思。摩西律法高举父权，尊重母职，恰恰跟周遭的异教文化就形成对比。我们从神对饮食的条例可以明白，这个律法是有卫生保健的考虑的。神眷顾他子民的健康，同时教导古代的以色列民以及今天的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那就是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今天很多人拒绝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类的堕落。虽然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却证明了这个教义。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人看到母亲抱着睡得很香甜的婴儿，浮现出一个纯真美善的画面，但是在神的画笔之下，这却是另外一幅完全相反的图像。母亲带了一个小罪人进入世界，因为母亲是罪人，孩子的爸爸也是罪人。有学者在自己有关利未记的释经书里头，他这样写道，按照律法，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完全应验了神对女人最原始的咒诅。当第一位女性夏娃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罪行，把罪带进所有人的生命里，神赋予女人的原始美善和祝福，如今却带来身怀原罪的孩子。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神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看，夏娃不仅要受生产之苦，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还要让他伤心不已，因为孩子也是一个罪人。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十二节，当妇女在公开场合敬拜时，保罗他就立下规矩，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保罗他所谈的是教会领袖的规矩，他有两个理由。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那么这里指的不是男人比女人重要，而是受造的次序。其次是女人先犯罪，那么这里所指的是犯罪的次序。基督徒母亲承受的生产之苦可以说是见证神的审判，但是他不会因为带了一个罪人进入这个世界而失去救恩。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母亲不会因为带了一个罪人进入这个世界成为不洁净的，就失去她的救恩。她得救的明证就在于她的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上。在利未记中，产妇条例的不洁净是提醒产妇为世界增加了一个罪人。在恩典中的阵痛提醒母亲，即使她是基督徒，她生下的孩子仍然是一个罪人。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三十一节，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只因为狱卒信了基督，他的全家就都得救了，不是这样。那么同样道理，你是基督徒并不表示你的孩子就自动得救。就算是牧师，他是基督徒又是传道人，但是他的孩子不会因此就理所当然的得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二章。利未记十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好，妇人生产时会流血，或者是有分泌物流出。那么根据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分娩的痛苦是神对人堕落的审判结果，因此在神面前，产妇被视为是不洁。不洁净七天是指产妇七天之内不可以跟其他人接触。月经污秽的日子指的是妇女来月经的时候。生育的能力呢是神所赐，能够生育是神给妇人的福分。妇人怀孕生子之所以不洁，要先燔祭赎罪，不是因为生育本身不洁，而是因为分娩时所排出的不洁产血。那么这章经文里的条例呢，乃是为这种不洁而去订立的。因为产妇带了一个罪人进入世界，所以是不洁净的。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以为他生了救主，但是他所生的是一个罪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利未记的仪式呢，是提醒妇人，他们所生的小孩和夏娃的一样，他们不能够行善，只能够作恶。产妇的不洁净呢，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期七天。那么下一节经文，我们将会读到产妇不洁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第八天要给小男婴去行割礼。割礼呢，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记号。在利未记里头，产妇被视为不洁净，而现代人对产妇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必须强调，新生的婴儿都是罪人，他们都会不受管教，我们应当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去教养儿女。多年以来，很多父母用错误的方法教养孩子，那么就成为今天很多问题的根源。好，利未记的十二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好，产妇不洁净的第一个阶段是七天，第二个阶段是三十三天。在这三十三天里头，产妇不能够到神的圣所。产妇生男孩要在神面前不洁四十天。经文洁净的日子，意思就是生产时产妇所流的血是不洁，产妇脱去因出血而有的不洁，满了洁净的日子。圣所不是指有香坛、陈设饼桌以及金灯台的圣所，而是指神分别为圣的场所。那么前边提过，母亲的不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七天。那么接着，小男婴在第八天行割礼，唯有行过割礼的以色列人才将这个孩子归入神的约。每一个以色列人一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子孙，并不属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下。罗马书九章六到七节，保罗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血统不能够把人带到跟神的正确关系中，反而是使人与神隔绝。神他没有欠我们，神的恩典是把自己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母亲的第二个阶段的不洁为期是三十三天，那么加上前面的七天，一共是四十天。那么这说明割礼的仪式有洁净的意义。旧约圣经割礼的意义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主耶稣所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么这个意义是同样的。男孩的割礼挪去了母亲部分的罪，孩子被接纳表示母亲也被接纳，但是也提醒母亲，她仍然是一个罪人，还有三十三天才得洁净。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耶稣在出生的第八天，他也行了割礼。当玛利亚按着摩西律法守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玛利亚有罪，她把无罪的救主耶稣带到这个世上来，但是基督的诞生不能够救她。 他还是要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才能够得救。主耶稣行割礼，为要成全摩西律法。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全律法的，而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他完全认同他的子民。利未记的12章第5节经文记载，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如果一个女人所生的是女孩，不洁净的日子要加倍，因为男孩的割礼缩短了该守的日子，也解除了部分的咒诅，但是女孩没有。2个7天指的是产妇在14天之内绝对不洁，不能够跟人去接触。那么接着66天不能够与圣物和圣所去接触，一共是80天，被视为是不洁的。但是在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信靠救主耶稣，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恩典就带来崭新的日子了。加拉太书3章27到29节，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利未记的12章6到8节经文记载，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好，这几节经文谈到产妇呢，应该献上的洁净礼。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是生男孩40天，或者是生女孩80天，产妇要为最后的洁净来献上燔祭和赎罪祭。燔祭是对顺利生产表示感谢和奉献，赎罪祭呢，是为除去伴随生产的不洁。赎罪祭用鸽子，燔祭用羊，那么贫穷人家可以用鸽子来代替。新约时期，玛利亚生完主耶稣之后，她就是用鸽子来行了洁净礼的。母亲要带赎罪祭和燔祭来到祭坛前，由祭司带她献上。女人绝对不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得救，她要献上祭物。那么这让人就想到了，在今天这个恩典时代，身为母亲的一定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养的孩子是一个小罪人，也要接受基督。今天的家庭真的是需要耶稣。好，路加福音2章24节和39节就提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后，他的母亲就献上斑鸠为祭。按照律法，穷人可以用斑鸠或者是雏鸽来去献祭的。玛利亚她一定要献祭，因为她是一个罪人，他不是无罪的，他为自己献祭，但是不用为主耶稣来献祭。没有任何人要为基督来献祭，因为耶稣他是独一无罪的。耶稣为世人的罪，他成为赎罪祭，他就是神的羔羊。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思想这些事。我们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世人都背弃了神，神审判的日子很快就要临到这个世界。在世上所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所有人都需要基督的宝血，耶稣为所有人的罪付上赎罪的代价。好，利未记第12章所讲述的就是有关产妇洁净的条例，虽然只有短短的8节经文，但是却充满了重要的教导意义。人类的处所和繁盛原本是神创造的目的，也是神的祝福。那么正如创世纪的1章28节所记载的，经文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但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人出生时产妇的血和分泌物就被视为是不洁的。生产的妇女经过一定时间的洁净仪式才恢复跟神的关系。神他是蛮有恩典的，他为所有因犯罪而被玷污的人预备了洁净和复活的途径。在生孩子的时候，产妇会流血，而且体内还会产生分泌物，因此在礼仪上产妇她是不洁净的。这张主题不是个人的圣洁，而是产妇净化的仪式，不然产妇无法恢复日常正常生活了。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把利未记第十二章错误的解释为啊，人类的性行为是污秽的，或者是怀孕会玷污人，又或者是婴儿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些解释呢都是错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十三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实生活中，透过女性怀胎生育所遭受的苦楚，其实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罪性来到人世。而旧约圣经中关于产妇洁净的礼仪，并不是对女性生产的否定，反而透过这种礼仪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悉心关顾，而且这是一种涉及身心灵的全方位的关顾。倘若人能够理解上帝的心意，就会对生育的女性多一些关怀、体恤和安慰，那产后抑郁也许就会大大减少。不仅如此，新约圣经更给出女性生育一个新的出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深愿每位女性在生育上都能得到如此的祝福，也深愿人们在思想生育问题的时候能够意识到罪给人类的命运所带来的可怕而重大的影响，并因此愿意寻求创造主神的拯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